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四章九节。我们来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一直到四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的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为荣耀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有阿蝶和寻夫妻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将这段经文来读三遍，争取把它背下来。我们一起来。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他的脚中行。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戴长老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榜样。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戴长老。
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
高兴来到 Springfield 跟大家见面啊，看到很多的熟悉的面孔啊，也看到一些新的面孔，感谢神。我们现在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侍奉你，在你面前向你敬拜，向你唱诗歌，向你祷告，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为此来存感恩的心。我们感谢你父啊，这个时候你来预备我们的心，主你这个时候谦卑，让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是谦卑自己，愿意顺服的 的来听你的话语，并且愿意去遵守。父啊，你来祝福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来祝福，你来引导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
门。
大要理问答126问，五条诫命的一般应用范围是什么？一起来读，来，第五条诫命的一般应用范围是，在我们与他人的各种关系中，作为晚辈、长辈或平辈，履行彼此当敬的责任。出埃及记20:12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保罗在以弗所书6:1-4说，你们做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就是刚才所读的十诫里面的第五条。十诫第一诫到第四诫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五诫到第十诫是我们跟人的关系。第五诫跟人的关系里面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当孝敬父使你的日子可以长久。那这个是上帝在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还有摩西没有把他们直接带进迦南地，而是第一步先把他们带到旷野，先把他们也没有走应该走的大路直接进到迦南，而上帝带他们绕不同的路走到红海边。那前有红海，后有追兵，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像把他们置于死地，但是上帝其实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埃及的兵，埃及的军队把他引出来，引到红海边来击杀他们，使得以色列人能看见神的大能。所以上帝让他们绕到红海，让他们走旷野路，走那些很难走的路。埃及其实有大道可以通往迦南，但是上帝没有要他们走那个路。第二步，上帝没有说 OK， 他们已经在红海得胜了，所以他们可以直接进到迦南。没有，上帝带他们到西乃山，在那里颁布十诫。所以上帝带他们到西乃山来颁布十诫律法，要他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来分别出来，要归给耶和华，成为圣洁，作为圣洁的国民。父母亲呢，是我们一生下来就跟我们同在，他是照顾我们，他是养育我们，他是教导我们，他是无条件在这个教养我们的过程当中无条件的奉献，把一切最好的给予我们的人，是在我们生命中最特殊最重要的。这条诫命说你要孝敬父母，这不只是因为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所以我们要报答父母。第二点，这是上帝给人的所有人的诫命，给属于他的儿女的诫命，要孝敬父母。那这个其实中文翻译的很好，要孝敬，你还要敬，对不对？所以这个孝敬父母的意思就是你要从心里对父母有真正的尊重和爱护他们，爱他们。那这一点在常常在做儿女身上是不容易去做到的。很多时候儿女们甚至很多基督徒对父母是不管不顾，对父母是忽略的，甚至对父母有一种嫌弃，因为他觉得我已经有很高的教育水准，我的知识我的能力都超过父母。很多人认为他们受的教育，这个父母受的教育还没有我高，认为父母他不根本不懂我，因此他们会看低轻看父母。在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他的父母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慢慢的衰败，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那需要我们花时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很麻烦，我们常常会甚至会很厌烦。我们是不是能在父母们对我们很唠叨，一直要求我们这个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你仍然愿意去孝敬父母，你仍然是愿意去敬重他们？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那这个就是基督徒我们在世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榜样，一个懂得孝敬父母的人，他也愿意真诚，他一定也会真诚的去尊敬长辈，他也一定也愿意跟同辈是真诚的相待，并且在晚辈当中也建立一个好的榜样。所以孝敬父母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我们跟我们今天的榜样也是相关的，是不是？那在这个124条到125条，他又把这个讲到孝敬父母这条呢，把它做了一个延伸，延伸出去，这个父母一词就不仅仅是指肉身的父母，还包括了在年纪上或在恩赐上在能力上超过我们的一切尊长，特别是那些按照上帝的安排在家庭在教会在国家当中在我们之上有权柄的人，那这些我们也应当去尊重他们，应当去设服他们。那在这些长辈跟我们有不同的关系当中，他们就好像我们的亲生父母一般，我们也要去尊重他们。那他们也向晚辈表达出了慈爱和温柔，他们去爱护关怀不同的晚辈，那我们在下的晚辈也能够对待他们好像对待亲生的父母一样。那这是124到125条所讲。那今天我们看的126条又再把这个再延伸出去了，不只是对你的长辈，而是对你的同甚至对你的同辈还有你的晚辈有当尽的责任。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当尽的责任，就是要彼此学习，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中国人是很重视伦常关系的，中国有五伦啊，哪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兄弟就是昆仲，就是兄弟姐妹了，最后一个是什么？朋友。其实还有些其他的了，但是从综合来讲，到现在没有君臣关系，这个倒是说在上的对在下的关系，所以到中国人是很重视这些，中国人更看重孝道，百善孝为先，对不对？也是要求我们要尊师重道，所以对权柄的顺服，在这个彼得前书讲到，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赏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下面就讲到你要尊敬众人，你要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那这些都是在讲到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教会里面的伦理关系。罗马书讲到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什么叫推让？其实英文叫做 honor， 就是你要这个去尊重彼此，你要去敬重彼此，要看到别人的好处，而不是看到他的短处。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很多人在做的是在教会里面背地里说别人，说长道短，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榜样是一个坐在人的面前，当我们说你要做榜样的时候，你是坐在人的面前，但是你又不是故意做给人看。榜样应该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刻意去做，假装去做出来，有一天人会看清楚，是不是？那就成为一个虚伪的榜样，成为一个负面的榜样。 其实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是怎么样。什么叫做榜样？榜样就是一个模范，一个示范，一个典范，一个样本。你喜欢去做别人的榜样呢，还是你喜欢效仿别人的榜样？哪一个比较难？做别人榜样比较难呢，还是去效仿别人榜样比较难？
效仿。
效仿，有人说做，有人说效仿。还有另外，还有第三种哦，第三种是也不做别人榜样，也不效仿别人。是不是？当一个小孩子啊，当一个 baby 开始被生下来，他慢慢的成长的时候，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如果 只教育他，你只是给他知识，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去面对生活当中许多挑战。一个人需要有人去关心他，去爱他，他需要有个可以去学习建立榜样的对象，他需要有个榜样去 follow， 去学习。你知道我们在台湾呢，都需要这个当两年兵，做义务役，要去当两年兵的。那我在当兵的过程当中呢，我是去一个这个新兵的训练营去训练新兵的。从一个老百姓要变成军人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训练营里面三个月里面，这个老百姓进到这个军营里面，他就要按照军人，我们就要按照军人的这个规范，按照军人的方式去要求他，给他建立一个示范，给他建立一个典范，告诉他说军人应当是这样，那要让他去顺从，让他去效法这个榜样，然后按照这个军人的方式去行。因此在这个训练营当中，我们要设计各种不同的课程，基本上有三类。第一类是这个我们叫基本教练，从台湾来的应该知道这些。基本教练的意思就是你要训练你军人应该怎么站，应该怎么做，走路应该怎么样，然后所以你 要训练他怎么立正，怎么样稍息，怎么样小队行进，那走路该怎么走，然后停下来之后一个小队里面该怎么样，你要转弯，要左右转，向后转，该怎么做，这些最基本的这个仪态，这些军人的仪态应该是如何。那这是第一个。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野战的课程。野战课程意思就是在你将来到战场上你怎么保命，你不只是怎么保命，另外你要怎么样去杀敌，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野战课程，要训练你怎么样正确的卧倒姿势，然后怎么样在地下前进，怎么样前进，对不对？你的单兵一个兵在战场上有各种状况，你要怎么处置等等。第三种是射击课程，他要学会怎么样射击，射击课程你要教他怎么样瞄准，要教他怎么拿枪，枪该怎么背，应该怎么瞄准射击，怎么样扣动扳机，然后练习要去打靶，要做正确的教导，做这个示范，使他明白该如何去做，并且强迫他要按照这些去做。那这个是新兵训练。那我的工作呢是写软体呢。你在正式要你要设计一个软体，你要写软体之前呢，你要做一个我们叫做 proof of concept， 就是你要证明你的设计或者你的想法呢是正确的。所以你要做一个写一个简单的软体。那这个软体呢，确认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确认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那确认之后呢 ，demo 就是让所有人看着，告诉大家说，哦，这个是正确的，这是一个示范。然后
然后所有的人就要 follow 这个方向 去做软体的设计，去写软体，因而制定这个可行的方案，按照这个可行的步骤，按照这个计划去实施。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有两个使命。第一个，他要拯救我们，他要实施上帝所 为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榜样，他为我们做了榜样，他要我们按照他的榜样去行。主耶稣是以榜样来训练门徒的，所以门徒训练，有人要开门徒训练的过程，他不能只是把一些课程，每一课坐在这个教室里面一节一节 教他而已，那是不够，他只做了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实际操练。就像他训练新兵一样，你告诉他了，你要告诉他要实际去操练，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训练，这才叫做门徒训练。主耶稣怎么样门徒训练？他的十二个门徒他怎么训练？他每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传天国的福音在一起，怜悯人在一起，行神迹奇事在一起，为耶路撒冷哀哭，他又跟门徒在一起，谦卑为他们洗脚在一起，他解释天国的比喻在一起，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这个叫做门徒训练，知道吗？带着他们一起做。所以当耶稣说来跟从我， 他要人来跟着他，按照他所做的去做。当有人问耶稣说，夫子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来，我告诉你我住在哪，你来看我是怎么生活。这是耶稣的榜样，这叫做真正的榜样。耶稣差他们，耶稣自己传天国的福音，他也差遣他的门徒要去传福音，这个叫做实战经验。所以当你训练新兵的时候，你把这些交给他们，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实战经验，真正丢到战场上去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考验，是不是？他们也要去照耶稣所行的去行。耶稣差遣他们七十个人，两个两个出去，去传福音，彼此帮助，彼此扶持，两个人出去传福音，一个传，另外一个为他祷告，是不是？他们出去，他们行神迹，按照耶稣所行的去行神迹，去医病，去赶鬼，然后回来报告结果。这是耶稣的门徒训练的方式。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他带领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很多时候，你在人面前的榜样胜过你传你讲千言万语。主耶稣设立了什么榜样？第一个，主耶稣设立了爱我们的榜样。约翰福音十三章说，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对对，我们都记得这节经文，但是后面还有，主耶稣说什么？谁记得？我怎样爱你们，我们只要怎样彼此相爱。看到吗？主耶稣这是榜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最好做见证是什么？你把榜样行在那些慕道友身上，你把榜样 你让他们看见你的榜样。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主为我们舍命，主的榜样，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第二个，主耶稣给我们的是受苦的榜样。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刚才要背的经文，你还记得吗？什么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好吗？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去。信耶稣不是信了之后一帆风顺，凡事顺利，事业发达，子孙兴隆，不是。信耶稣是要受苦，因为主耶稣给我们是受苦的榜样，是不是？主耶稣在世界上，他甚至说，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是不是他没有枕头？不是，什么意思？是他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有一次耶稣跟着门徒走在路上，门徒 跑到看那田边 有麦穗，他就跑去掐麦穗。什么意思？怎么要这样？他门徒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已经饿得受不了，因为没有东西吃。所以跟随耶稣，你绝对不要认为是一个，当然是蒙福的道路，是的，但是也是一个背十字架要受苦的道路。当我们讲到，当主耶稣呼召，主耶稣跟对彼得是怎么讲？他说：“你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不是一个口号啊。有一首诗歌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你知道这首歌的主旨？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没有人知道。
你唱一
下。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要放一切在死的祭坛上面，我才在这里显现。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被十字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对神是否全真？副歌他讲什么？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副歌一直在问，一直在挑战。啊，我有时候唱这首诗歌，我说很想哭啊。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很多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很多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们来到教会是什么？为了要从上帝想要 得一些好处，一些世间的好处而已。谁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曾否走这个？你愿否？你曾否背十字架为你的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愿意把你的一生奉献在神手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一切放在神手中，我们还是要自己去背我们自己人生的担子。你没有办法完全的信靠，把你自己 trust， 把你自己完全交托给主。当你要出去玩，当你要去旅游的时候，你要上飞机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但是 你很高兴，对不对？但是当你上飞机时，你是把你的生命交在这个飞机机长的手中，对不对？他有一个错误的话，你的命就没了，全飞机的命都没了，是不是？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耶稣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当我们愿意信耶稣的时候，什么叫做信耶稣啊？ 我最近这个我们团契在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很强调这个信，要信耶稣。三章十六节，对不对？我们最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不是那么简单的。信耶稣，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一生奉献给他，放在他的手里？他是你完全可以信靠的，完全你可以信赖的。你可以信赖耶稣，他可以担当你的罪，他可以把你的罪除去。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要承受的是将来上帝永远的刑罚。把你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你也确信在你的一生上帝都会带领你，都会引导你。你把你的一生放在神的手里，不容易，这才叫信耶稣。信耶稣不是说啊，耶稣可以医治我的病，所以我信耶稣，那以后我就凡事顺利，不是这样，这不叫信耶稣。我们现在继续，我们再回来。一个罪人得了救以后，他需要有榜样去效仿，去跟随。在教会当中，你有看见榜样吗？我挑战每个人，你在教会当中，你有看见你可以效仿的榜样吗？今天在很多教会里面，人看不见榜样。我在向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止一次，那些不信主人告诉我，他说他们被邀请到教会去，他们在教会里面看见的是那些在背后说人，他们在教会里面看见的是在很多道德上有不好的行为，甚至连这些非基督徒都不如。他们看到的是那些父母只是炫耀自己的儿女啊，我的儿女上了某某名牌大学，哇，我很荣耀，是那些去荣耀自己的。因此这些人就从此不愿意再去教会，他们对基督徒非常失望。我告诉你，连一个不信主人他都需要看到榜样。只有一个真正跟随耶稣，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人，你愿意依靠他，并且你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个敬虔的人，愿意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有一个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要从这个世界当中要分别出来。我们是不同的一群，我们是跟这些世界人是不一样的。上帝说，你要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成为圣洁。上帝呼召我们，不是，我们还是过我们每天自己该过，自己认为该过的生活，还是去继续犯罪，然后啊，反正耶稣会洗净我们罪。No， 不是这样。保罗说，我们就可以任意犯罪，这样我们就可以任意犯罪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信靠他，并且在神面前愿意敬虔的人，能够做众人榜样。你愿意做一个成为众人榜样的人。人从一出生啊，就开始在榜样当中学习。一个 baby 生下来，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学习？他看他周围，对不对？他怎么学？他怎么学习讲话？听他父母怎么讲，他就跟着学，跟着学，就叫牙牙学语，对不对？他跟着学，生活习惯，他跟着学。 怎么吃饭，怎么上厕所，怎么样睡觉，要玩什么，去做什么，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你做父母你就知道啊，常常你的小孩可能忽然冒出一句话说，哎，这句话我从来没教过他，他怎么会？因为你讲过，对不对？他就跟着学。当小孩到了学校，他就跟他的从他的老师去学习。他以后他在学校里面交了朋友，他的邻居当中他交了朋友，他就从他的朋友当中去学习。他的朋友常常做些什么，他朋友说些什么话，他就跟着学。大到一个社会，大到政府，大到一个国家整个的政策等等，领袖，国家的领袖都是在做众人的榜样，这些都影响了每一个人。你每天的生活，你每天有意无意当中，即使你不想要这样做，你还是在影响。即使你不想做别人的榜样，你所做的还是在做别人的榜样，别人在这边看，对不对？你时时刻刻在做别人的榜样，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你的价值观，你所说的，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儿女？你怎么样对待你的配偶？你怎么样对待你的朋友？你怎么样对待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你的行为，别人都看在眼里，也都记在心。好，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时间不太多了，我们现在进入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一开始就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边保罗已经提出了几个层次。你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所以保罗效法的对象是基督，所以他在这边说，他说你们要效法，两层的，对不对？耶稣基督，保罗。那这边保罗讲到说，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就比方说在保罗这个层次呢，还有其他人。保罗的同工谁啊？你在前面你会看到提摩太，你看到以巴弗提，这些他说你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照保罗榜样行的人，又是保罗的下面一层，对不对？那还有最底下的层次是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要去留意看这些照保罗榜样行，所以一二三四四层。保罗的同工，我们以前在台湾，我们在这个团契里面，我们会开常常会开玩笑，因为团契里面都讲我们有同工嘛，这个英文就是 coworker， 同工，工是工作的工，不是攻击的攻。同工不是在那边攻击来攻击去，不是，是一起同工，一起工，在一起做主的工。保罗要信徒们效法他，并且不只是他，还有那些按照使徒榜样去行的人。那耶稣是我们最高的榜样，耶稣基督是我们最高的榜样。虽然每个人都不是完美，但是每个人在走这条信仰道路，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有先有后的。那在先的，上帝给他更多的恩典，他能够知道如何来处理他的错误的地方，他的不完美的地方。那并且他知道如何继续效法基督，他们就成为那些在后者的榜样。来跟随我，这是很不容易说出的一句话，这是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所提出的挑战。主耶稣说来跟从我。主耶稣传道了三年半，他每天跟门徒在一起，吃在一起，吃住在一起，他很清楚的把榜样显示在他们中间，告诉他们说跟从主需要舍己。我们刚才讲到说，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不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个背十字架的人是干什么？马上要死，马上要死，是那些马上要面对死亡。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的跟随，这个是很不容易。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的跟从。这什么意思？我们也要预备去死。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对他的门徒发出个宣告说，你预备，你要预备，背十字架是要预备面对死。他们要，他的门徒很有可能将来受到逼迫，然后受苦，甚至要死。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彼得他自认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他不配可以跟主耶稣像主耶稣一样钉十字架，所以他要求人把他倒钉十字架。比保罗是在罗马城外被砍头而死，门徒好像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也不是，就是说好下场，就是这个是好像到最后是安然死去，都是因为为道受逼迫而死。保罗为什么要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来效法他？他说因为许多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保罗在前面几章里面告诉他们说，有很多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些是仇敌，你要注意，那这些是你们不可以去效法的对象。所以保罗才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一同来效法我。保罗不是因为他很骄傲，所以他说你所有人你们要都要效法我，不是。保罗不愿意看到信徒去效法这些人，这些人是逼迫教会，逼迫他们的信仰，这些人是这个传错误的教导，使他们离开正确的信仰，所以这些人你们要避免他们，你们要认识到这些人是十字架的仇敌。保罗说甚至他流泪地告诉他们，他警告他们，你要注意这些人的结局是沉沦。这些因为这些人是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他们是以自己的羞辱为他们自己的荣耀，是专以地上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这个对比出来，是这些人是地上的国，但是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他们是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是以天上的事为念。这些人只是为自己的好处着想，只注意，只看到，只想到地上的事。我盼望教会里面丢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看到地上的事，我们只注意地上的事。这些人认为荣耀的事在上帝看来是羞耻的事，他们最终的结局是要灭亡。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你有这个把握吗？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将来我们真正的国，属于我们的国是在天上，不是在这个地上。我想在座都是移民到美国的，我也是，我们都是从拿绿卡，再来是考公民，是不是？美国国家的电脑资料库里面都有我们每个人的资料，有我们所有注册身份，证明我们是美国的公民，是不是？同样，因为神的拣选，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移民成为天上国。我们注册身份登记在天上，登记在哪里？生命册。你知道将来白色大宝座，耶稣基督在白色大宝座审判当中，他有两卷书拿在手上，一卷是什么？一卷是生命册，还有一卷呢，是上帝在天上交给他的另外一个书卷，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书卷，要有七印，要一印一印的揭开嘛。你记得那个书卷，那个书卷是记载要施行审判。那还有另外一卷是神的恩典，是生命册，是那些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人，是有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公民身份，生命册。有一天我们要去那更美好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我们不是羡慕一个地上的家乡，我们所羡慕的那个是在天上。你羡慕天上的家乡吗？还是你更喜欢这个地上的家？我希望你是喜欢天上的家。很多基督徒更喜欢地上，喜欢做美国的公民。你知道你是天上的公民吗？是不是？当耶稣基督他要这七十个门徒出去两个出去传福音，当这些人回来的时候，非常欢喜，非常高兴。他说：“主啊，那些鬼都服了我们，我们可以赶鬼，从来没有过经验。哇，我们的能力这么大，我们的权柄这么大。”他说：“主啊，因人民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什么？不要因为鬼服你们而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而欢喜。你是天上的国民。”你为你的名记载在天上的欢喜，那是多大的荣耀！哎，我又想唱另外一首歌。有一地比日中更光耀，虽遥远，我依心望得见。我天。天父在那地上等待，早为我备案在雨里面。早日亲热无比，同众生同聚会在美地。早日亲热无比，同众生同聚会在美地。那是不是你所盼望的？那是不是你所向往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一个人拿到美国公民就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我终于拿到，我在这边等候等待了，忍耐等候十年或是五年十年，我终于拿到了美国公民，我很荣耀，对不对？你是天国公民的时候，你感觉到你很高兴吗？你很荣耀吗？你盼望那天来到吗？你要与主面对面。但是不要忘记，你的行为要跟你所蒙的恩相称。我们在世上要成为这个金灯台。我们刚刚不是唱这个回应诗歌，对不对？之前怎么唱呢？记得吗？你的光要照在人前啊！你要成为人的见证，众人的见证。你的光不是藏在下面，你的光不是很微弱，马上就要熄灭的。你的光要明亮，照在人前，让众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要让众人羡慕。今天教会很多教会是很可怜，很多教会是很失败的，没有把见证活在人的面前。保罗这边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的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和他荣耀身体相类似。我们将来身体要改变，要跟主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后来又复活的那个身体相类似。连这一点，主耶稣也为我们做保。这个就是主耶稣的保证。你爱国吗？你爱你的国家吗？我不知道你爱哪个国家吗？知道，可能是中国，可能是美国，可能是其他国家。你忠于你的国家吗？你到底爱哪一个国？你爱天上国吗？你我都是天国的国民，知道吗？我们都是在热切的等候那个天国的王耶稣基督那天的再来，还要来迎接我们进入他永远的国度，是不是那个永不朽坏永远荣耀的国度，一个完全的国度。这个地上没有一个国是完全，现在国跟国在那边打仗，是不是打的你看起来好像只有两个国，其实后面还很多其他国在那边在那一直打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要吹响的时候，天使要吹号，这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一眨眼之间我们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一秒钟不到，身体要改变，要复活。末次号筒吹响，死人要复活，要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死要被得胜所吞灭。主耶稣的死不是一个失败，主耶稣是以死来吞灭死，以死来胜过死。以后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保罗不当自己帮自己做榜样，他勉励弟兄姐妹，你也有好的榜样。保罗的喜乐不是来自于环境的好坏，而是来自于他所服侍的弟兄姐妹。当保罗看见他所服侍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在主里面能够坚忍，能够抵挡试探，面对这个逼迫，面对挑战，他心里面就欢喜，他的喜乐就发出了。但是他这边就讲到说，有两个侍奉的姐妹，对不对？彼此不合。他说，整个教会应该是一个整体的榜样，不应该是在彼此在冲突。所以保罗说，我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个，你要帮助这两个女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当你看见其他弟兄姐妹之间有嫌隙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有彼此相争的时候，所有弟兄姐妹要一起来帮助他。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见。这个什么？我们要效法主的谦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了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些都是榜样。 我已经不细讲，因为我没有时间。谦让谦卑的心，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彼此饶恕，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其实教会啊，你看保罗书信有很多讲到彼此彼此彼此 彼此谦让，然后你要彼此扶持，你要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对不对？要彼此相爱，要彼此很多。最后保罗说，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什么德性、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要留意在你人生当中这些效法基督者他们的榜样。我盼望在 Springfield 教会当中，你们有看见弟兄姐妹当中有人有这个榜样，你可以值得你去效法，你要去效法他们。这些真实的，他是没有虚假的，他是高尚，他是值得去人去尊敬的，还有值得羡慕的事物，有公义的，他是不徇私的，他是正直的，他是纯洁的，他是清洁的，他是令人喜爱，他是使人感到高兴、清洁，使人感到这个亲切的、恩慈的，在众人当中有好名声、好行为，这些你们要去思念，你们要去思想。我们不只是要效法这些好行为的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教会当中你要去学习做众人的榜样。不只是在教会当中，你还要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外邦人当中，在这个不信主的人当中，你要做榜样，好像明光照耀，是不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预备我们，你把救恩赐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只是罪得到赦免，而是你要我们成为圣洁，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因为神你是圣洁。主啊，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是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世界，我们是世界的光，能够照亮这个黑暗的时代，使人羡慕，使人愿意来到主耶稣，来到神的光中，愿意来救这光。感谢你，你祝福带领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信仰，还有生活，还有每天的学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